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第49章。49章是雅各的一首祝福歌。这一首诗歌既可以称作是雅各对他儿子们的祝福，也可以被看作是对他这12个儿子所代表的12个支派的预言。因为49章第一节说，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这就说明以下的内容乃是对将来之事的预言。但是在28节又说，这一切是以色列的12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住的府，都是按照个人的福分给他们祝福。所以从28节来看，49章这一首诗歌可以被看作是雅各的祝福歌，但是从49章的第一节来看，又被称作是预言性的诗歌。那预言和祝福有何区别呢？如果是祝福的话，那意思就是说它是对被祝福的人当时代就起到了作用。但如果是预言性的呢，那就是指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么49章到底是祝福诗歌呢，还是预言诗歌呢？从第一节和28节，我们可以知道这一首诗歌既是祝福诗歌，也是预言性诗歌。如果单单的看49章，这就是对12个儿子，或者说12个支派所发出的祝福和预言。但我们昨天刚刚读了48章，因为在48章雅各已经立约瑟的两个儿子，也就是他的孙子为雅各的儿子，这样以色列就不是12个儿子，乃是从约瑟这里一分为二，成为13个儿子。这13个儿子也是将来的在约书亚记里面分地的时候所看到的以色列13个支派。从13个支派再往后看，一直到了新约，可以让我们知道这13个支派就是代表着永生神的教会，包含着犹太人的教会以及外邦人的教会。一说到教会，我们就会立马想到两个方面。一，教会的元首，教会的头就是基督，而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因信与主联合的历史历代所有的信徒所构成的教会就被看作是基督的身体。那既然这13个儿子或者说13个支派代表着神的教会，那么在雅各的这13个儿子当中，我们就要找到头是谁。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的，雅各在他的儿子当中相当于是立了两位长子，正如在历代之上5章1到2节给我们看到的，流便本来是长子，后来长子的名分归给了约瑟，但约瑟作为长子并不在家谱当中，在家谱当中看到的乃是犹大，君王也是由犹大支派而出的。所以从雅各的这13个儿子当中，相当于是让我们看到了基督这一个头，这一个教会的元首乃是由犹大和约瑟所预表的。那除了犹大和约瑟之外，还有11个支派，而其他的11个支派就可以被看作是预表着基督的身体，这样就有元首与身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基督荣耀的身体。如果我们还记得前面所讲过的，从洪水后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昨天就给大家提到了它分为两大体系，两个阵营。在女人后裔的这一个阵营中，让我们看到了闪是预表着元首头，女人的后裔，而雅弗所预表的乃是教会，而教会它是住在闪的帐篷里。因此就让我们对创世纪3章15节的那一个恩典之约的应许就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因为在创世纪3章15节的应许中，让我们看到了两点，一个是女人，一个是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是基督， 而女人就是教会。为什么说女人是教会呢？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说的女人，相当于咱们中文中夫人这个词的意思。这一个女人是指着结过婚生过孩子的女人，就是夫人。如果把这一个女人以及女人的后裔这个关系看清楚之后，那我们就知道，既然这个女人是指着那怀孕生过孩子的女人，就是指着她孕育了救恩，而孕育救恩的功能是特指旧约的教会。那新约的教会呢？新约的教会被称作是新妇，乃是指着一个还未出嫁的童女。但是基督与旧约教会的关系是指着旧约的教会孕育了救恩，而在新约来看，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它不是孕育救恩的，乃是见证救恩的。基督就是新郎，教会就是新妇，是新郎与新妇的关系。所以在旧约，基督的别名是女人的后裔，在新约，基督的别名就是新郎。但是女人的后裔和将来要迎娶教会的新郎乃是同一位基督，之所以用不同的名称，乃是向我们启示教会与基督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当中的关系说的。正如基督是主人，那意思就是我们是仆人，这是在强调关系。你不能说基督是主人，我们是心腹，因为这不是一个对应关系。你也不能说基督是那大牧人，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是仆人，不能这么表达，而只能说他是那一位大牧人，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他是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他是老师，我们是他的学生。他是新郎，我们是新妇。他是女人的后裔，那么我们就是那夫人。可是我们是生活在新约教会的圣徒，我们不能够成为那夫人。孕育救恩是旧约的教会，所以这一个关系不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再回到犹大和约瑟，都是预表着教会的元首、教会的头，而其他的十一个支派乃是预表着神的教会、基督的身体。虽然教会的元首和头是由犹大和约瑟两位来预表的，但是我们知道教会只有一个元首，只有一个头，但在这一个元首基督身上，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两个不同的性情，一个是君王的性情，一个是牧者的性情。正如昨天我们稍微提过的，基督的神人二性乃是联合在神的第二位圣子这统一位格内，但在这一个位格基督身上，让我们看到神人二性，就有犹大和约瑟来预表。那么其他的十一个支派被看作是他的身体。从昨天提到的，我们也可以知道，创世纪在洪水之前有两个家谱，相当于泾渭分明的两个体系。到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从这儿之后呢，让我们看到这两个阵营、两个不同的体系乃是出自于同一个家族。就像从亚伯拉罕的家族里看到了以撒和伊什玛利，从以撒的家里面看到了雅各和以扫。如果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基础，那我们再看这十一个支派的时候也是一样。那也就是说，这两个阵营，也就是魔鬼撒旦及其随从这一个阵营与女人后裔的这一个阵营，乃是混合于这十三个支派之内。换句话来讲，在这十三个支派里面，犹大与约瑟预表着元首，而其他十一个支派预表着教会。除了这十一个支派，让我们看到在基督的身体上，元首是一个，肢体是有许多，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在基督的教会里会有不同的宗派，而不同的宗派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神学特色，每一个宗派都有他们所强调的神学重点，很少有一个宗派能够把上帝的道完全平衡地表达出来。只要能够形成一个有形的宗派，它就一定有特别强调的某个方面，才能够形成一个独立的宗派。但是有着许多不同的宗派， 都在强调着各自所认为圣经所启示的重点。当大家都在强调各自的重点的时候，而这许多的宗派所强调的重点，其实就形成了一种神学上的平衡。如果我们回顾教会历史，你就会发现圣经早在第一世纪已经完成，到第三世纪的时候，新约圣经的正典已经收集在一起，确定了新约圣经有27卷以及旧约的39卷为新旧约圣经的正典。毫无疑问，神的话是清楚的，已经写于圣经中，但是人对圣经的理解不是完全的，因着人的有限对圣经真理的理解，以及用自己的语言再去解释表达的时候，不免会产生对圣经话语解释的不平衡不完全，这样它就会形成不同的宗派。我们可以想一想，在教会历史当中的那些属灵遗产，就像信经信条，所有的正统的信经信条没有一个不是从异端产生之后激发了人们的思想，才对圣经有了正确的理解。如果单单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就知道基督身体的平衡就像是对真理清晰的清楚的阐释，那也是借助于异端的搅扰才激发了神学家们的思考以及寻找合适的言辞来表达的。这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其实异端与正统也就同时在基督的教会中并存，带来了基督身体对真理认识的平衡。所以说，元首只有一位，基督只有一位，圣灵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然而基督的身体却是由许多肢体所组成的。在这许多的肢体所组成的基督的有形教会，我再说一遍，基督的有形教会不是无形的，在这一个有形教会内就有许许多多的宗派，就像以色列13个支派所预表的，在基督整个的身体上就有以色列的13个支派所预表。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两个阵营乃是混合在一起的，因此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基督有形的教会内也是由两个阵营混合于这一个有形教会内。所以在有形的教会内，既有麦子也有败子，既有正统的神学也有错误的神学，既有忠心传讲上帝圣道的，也有像巴兰为利混乱上帝道的。这两大势力是交织在一起，从创世纪3章15节开始，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乃是并行于教会历史中。也就像有些传道人所讲的，哪里有神的工作，哪里就有魔鬼的工作。因为创世纪3章15节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乃是由上帝所发起的，他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那么征战的结果是怎样的呢？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是致命的伤害，而魔鬼撒旦呢，神说你却要伤他的脚跟，表明魔鬼撒旦在基督的教会内的搅扰也是略有成效的，不过不是致命的伤害，而女人的后裔要伤他的头乃是致命的伤害，这是最终征战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来看创世纪第49章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论到犹大和约瑟的时候，那都是指向基督的。如果论到其他支派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这里面有些话是指着罪人被神拣选救赎重生之前在罪中的光景，有些是指着这一个人是被基督救赎之后的成圣的光景，另有一些是指着还仍然在做魔鬼撒旦的工作。所以这其中的话呢，就有了不同的指向。如果是论到魔鬼撒旦的工作，可以被看作是咒诅；如果是论到了重生得救成圣，那可以被看作是祝福。另外，这些话如果是用在当时雅各的这12个儿子个人身上，也可以被看作是对他们个人的一个祝福。 但有些意思是指向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或者说十三个支派将来的那一个美好的远景呢，那是预言性的话。所以我们来看这四十九章的时候，这是一个极其丰富的，几乎包含着整本圣经的属灵奥秘，都在雅各这一个长篇的祝福和预言的诗歌内。如果是这样的话，显然我们对这一章圣经不能够有详细的讲解，并且我们也很难详细的讲解。原因是这些预言性的话将要在以后的经文当中来一一应验的。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一章圣经够重视，能够有重视性的了解，这样我们在读以后的圣经的时候，它就会与四十九章紧密的联系起来。当我对于四十九章包含着四十八章先有这样一个简单的概论之后，我想就对雅各关于这一个祝福和预言的诗歌做一点简单的分享。那从哪儿开始分享呢？我想我们就不从第二节逐个逐个开始来讲，而是从预表基督的犹大和约瑟，先从这一个元首这一个头开始来分享。我们读了四十九章，你有没有注意到论到流便、西面、利位这三个人用了五节经文，而论到犹大一个人就用了五节经文，并且论到犹大的篇幅与论到流便、西面、利位的篇幅几乎是一样的。再往下看，论到犹大的篇幅是五节经文，而论到西布伦、伊撒加、但、加德、亚瑟、拿弗他利这几个儿子的时候是用了九节经文。虽然用了九节经文，但你看篇幅的话与犹大一个人所用的篇幅基本上是一样的。可以看到在四十九章里犹大的重要性。然后我们再把犹大与约瑟相比，论到约瑟的时候也是用了五节经文，其篇幅与论到犹大的篇幅几乎相等。我让大家注意这一点，其实就是让我们从神启示的内容篇幅对这个问题讲述的详细度就可以确定了谁是最重要的。这样我们就得出结论，犹大和约瑟，也就是预表基督的这两位是极其重要的，论述是详细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犹大，也就是八到十二节。这里论到犹大的时候是这样说，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这一节经文是不是已经让我们知道了犹大的名字就是当受赞美的这样一个意思？然后说到你手掐住仇敌的颈项，其实就是指着他作为一位君王将军要应验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说的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那意思是指着这一个工作将在犹大支派中得到应验。然后又说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那就表明他将要做君王。第九节说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石便上去，你蹲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这里提到狮子的时候用到了三个词，公狮、母狮、小狮，那意思就是代表了所有的狮子。狮子是群居动物，在这一个狮子的群居动物中，一般来讲母狮是负责打猎的，公狮是负责保卫家族的，小狮子就是在家里在公狮的护卫之下，在这一个安全中等候享受母狮的猎物。假如果这三个性情都在同一位犹大身上显明的话，那就是最后一句谁敢惹你，表明了最勇敢的最厉害的狮子乃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正如启示录五章五节所讲的。第十节说贵必不立犹大，杖必不立你两脚之间，只等到希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地方提到的贵和杖都是指着权力的象征，是一个立法者的权力，是一个王权的象征。然后又说只等到希罗来到，希罗就是赐平安的意思， 等到希罗来到的时候，万民都必归顺他。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32节也这样宣告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显明他就是在这里所预言的那一位赐平安者来到了。下面的11节12节就是指着在神的国度里，那些因信称义归入基督的这样一个大群，在基督耶稣里丰收喜乐平安的一种光景。所以在8到12节论到犹大的时候，他明显的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的王权所发出的预言。而论到约瑟呢，在49章22到26节，他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约瑟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增添。什么增添呢？既然约瑟是预表基督的，就是借着基督的恩典不断的增添，以至于就不断的结果子，并且结果子的树枝也不断的增添，甚至他的枝子要探入墙外，就表明着这救恩不仅仅是给犹太人的，也是给犹太人之外的外邦人的。虽然创世纪3章15节所说的魔鬼撒旦及其后裔一直要害女人的后裔，正如在这里23节所说的，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可是24节告诉我们，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这三个词就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作为救主乃是以色列的牧者、磐石、大能者。这里的大能者显然是指着保护者，重点不是像犹大那样去打败敌人，而重要的是保护群羊。因此在约瑟的身上看到了他是看顾群羊、喂养保护群羊的那一位。25、26节说，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羊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直己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均别之人的顶上。可以看到，所有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我们领受上帝的任何一样福，都是神借着约瑟所预表的基督赐给我们的。所以神所赐的福是透过这一位群羊的大牧人、雅各的大能者、以色列的磐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这样就让我们看到，因着他作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在基督里得到了神从天上所赐给我们的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以弗所书1章3节所说的，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属灵的福气是什么呢？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论到的属灵的福气，就是指着以弗所书1章4节一直到23节，都是论到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而我们得到这属灵的福气，是在基督耶稣里，借着基督得到从神而来的所有的赐福。所以我今天就想透过49章先给大家讲一讲概论，以及预表基督的犹大和约瑟。其他的有关基督身体的雅各的众儿子呢，我想明天把它与50章连在一起来给大家分享。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你叫我们透过创世纪49章看到你对教会预言将来那美好的远景。在这美好的远景中，求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份于这远景，乃是因着你借着犹大与约瑟所预表的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使我们得到了从天上来的各样属灵的福气。天父，我们恳求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到你给我们这属灵的祝福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荣耀，让我们为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就能在今世看万事如粪土。 天父，求你将这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也将看到这属灵福气的眼睛为我们打开，好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不但得到这些属灵的福气，也让我们能够享用这属灵的福气，也让我们天天能够为得着这属灵的福气而过感恩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第50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